仇敌对你丢石头的时候，你要学会丢磐石回去。磐石就是耶稣，磐石就是神的话语。打败仇敌最好的利器就是神的话语。今天我想谈的主题是排除阻碍。这些阻碍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假设有个人，他说我真希望我有成熟的灵命，我希望在凡事上符合神对我的期待，但我感觉处处受到阻碍，让我很难有突破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如何排除我们人生中的这些阻碍。其实呢，本来的题目是你的生命水井堵住了吗？但是这个题目光从字面上来看，大家一定会一头雾水，所以我还是改名好了。圣经上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现在我想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想想看，人类心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有想象画面的能力，就算没有亲眼看见某个东西，也可以靠我们的头脑来想象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家里的水龙头，例如说厨房的水龙头堵塞住的经验？你一打开水龙头的时候，就只有噗嘶噗嘶噗嘶零星水柱，有时候还会疯狂到处乱喷。你们有过这种经验吗？我很多年前就遇到过，现在设备比较进步，不会再发生了。但以前水龙头的出水口有个小筛网，用螺丝锁着的，记得吗？一旦水龙头开始堵塞，就得把它拆下来，清理干净，把阻碍都排除掉，水流才会再次畅通。没有谁希望家里的水龙头流不出顺畅的水来，我们都希望水压强一点，对吧？没有人想要低压的孱弱水流，我们要的是高压水柱，你知道吗？世人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如此，想看神的生命泉涌而出，有太多基督徒只会时不时喷出一点小水柱，这种噗嘶噗嘶小的可怜。你们会学吗？噗嘶。礼拜天你去教会时可能会喷发一点点，但是到了礼拜一，你又被世俗的事给全部堵住了。不该这样的，因为你来参加这特会正是为了学会面对教会外面的世界。我常常讲，我们在特会里总是兴奋说，耶，太棒了，我常在电视上看到乔伊斯，现在终于看到本人了，我好开心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你来聚会的理由不只是为了看看我本人。神在地上有他渴望做的工作，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投入全部的生命共同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7:37-38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光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篇讲道题材，不是吗？你的生命如果觉得渴了，如果你感觉又饥又渴，找不到人生意义，耶稣说，我有答案，过来吧。他接着又说，信我的人，那深信不疑依靠仰赖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里面最深处，就是从他腹中要源源不绝的流出。大家说源源不绝，
源源不绝。
不止在特会的时候，不止礼拜天早上，要源源不绝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源源不绝的流出喜乐，流出平安，从我们里面流出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从我们里面流出良善怜悯。我们的生命应该流出美好，当一切对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涌现，从我们身上流出，我们就不只能享受自己的人生，我们更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我今天就要问你， 从你身上流出什么？我也要问我自己，乔伊斯从你身上流出什么？这个嘛，有时候是好东西，有时候是不顺畅的小水珠。我想改变这点，阿们。从你身上流出什么，比你遭受到什么更重要。我们太执着在人生得到了什么，没得到什么，又或者是不是遇到困难处境，神要我们明白的是，我们里面的东西，它的重要性强过外在的遭遇。因为里面的东西如果对了，那么只要排除生命中的阻碍，里面对的东西就会涌流出来，不只叫我们自己蒙福，更使其他人也蒙福。好，所以你生命中的美好水流被阻碍了吗？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它是叫人活还是叫人死？它有在流动吗？你感觉你听不到神吗？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吗？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做什么都不顺利，做什么都困难重重。应该有人听得懂我说的吧？我不明白啊，我定期聚会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感觉就是不对，不对就是不对。要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生命的水管也会堵塞住。身为一名基督徒，却活不出理想的生命，是很让人挫折的事。因为你在领受基督、认识神话语以前，你就算成天犯罪也不会觉得怎样。但是你一旦领受了基督，开始学习向善，如果你还像过去一样活在罪中，你又会过得很悲惨。我希望你能牢记我说的话，没有什么比愧疚的良心更悲惨。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是失眠通常代表的是你的良心有什么地方过不去，有什么问题没有处理好。我们人最擅长的就是粉饰一切，把不愿面对的东西藏在心里面的小角落，再假装什么问题都不存在。我在两三年前就曾经遇到一个状况，我还记得半夜我睡不着，我平常不会失眠，但那一夜我辗转反侧，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。终于到了早上五点钟，我对神说，真希望我早点这么做。我说到底怎么了，到底怎么了？当你问神到底怎么了，你真的很想知道答案，他就会告诉你，但你不见得会喜欢。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，但是在当下那一刻，神马上告诉我，原来是我当天稍早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用不应该的方式对待了某个人，我却只是找借口粉饰太平，毫不反省自己。我们都应该学聪明一点，如果伤到别人的感情就要说对不起，如果我们太失礼我们就要说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做错事了还说没办法，今天诸事不顺。我们常常做错事了还找一大堆借口。我们应该做的是让神处理我们的问题。你要说，神，我不想做这种人，我需要你帮帮我。没什么比愧疚的良心更难受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话，他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就一定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源源不绝地流淌泉涌，直涌到永生，永流不息。你能不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？这种生命会有多棒？我们会感觉到生命从我们里面不停地泉涌出来，喜乐从我们里面泉涌出来。我的人生曾经有好多年，早上醒来期待晚上睡觉，晚上睡觉又期待早上起床。生活中没有什么能真的叫我满足，我真的感到很庆幸，因为我后来终于领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真谛，耶稣为我舍命的意义，不只是为了叫我将来有一天能进天国，他舍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并享受生命，活出丰盛的人生，直到福杯满溢。享受人生不代表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可以一直度假或是遇见的人都很完美。享受人生代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安歇之处，一个灵命成熟的地方。即便我们不喜欢我们所处的境况， 毕竟没人喜欢深陷困境，我们还是能找到一处所在，在那里能开心，能喜乐，不论我们的人生遭遇了什么。这不就是我们都想要的吗？保罗就曾经说过，我的坚定使命是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即使我在身内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聚会谈的主题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安歇的地方，尽管我们周围死气沉沉，尽管有那么多困难麻烦，那么多坏脾气的人，那么多债务和乱七八糟的事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超越这一切，过复活的生活。以赛亚书40章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，直到太阳的高度。这节经文如果你向来只是随便读读，你可能无法体会它的美妙之处。老鹰有能力上升到极高的高度，他们不怕遇见狂风暴雨。其实老鹰能看得很远，在好几英里以外就可以看到即将来临的风暴，这时老鹰不会掉头，不会摆出负面的态度，更不会害怕。老鹰的做法是等待风暴来临，等到强劲的气流迎面冲过来，老鹰就趁势而上，越过风暴，然后自由自在飞翔，轻松俯瞰风暴。这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做法，我们没有必要逃避问题。阿们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必须对神有充足的认识，这需要花一段时间培养。让我老实说，没有人喜欢麻烦，但是你如果爱主，渴望他的旨意行在你身上，你坚持不放弃，那就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你。神一定会利用这些阻碍，用奇妙的手法扭转他们，使你得到益处。阻碍不见得好，但是神是好的。这并不是说是神带给你麻烦，但是他利用你的麻烦使你的信心更坚强，让你成为其他人的好见证。有谁目前正在经历难关的？好，你看我们各自都有麻烦，像我这三年来两边髋关节都换过了，现代医学真发达，连身体零件也能换，手术之后要经历一连串复健过程，这一边状况不太好，医生认为不是髋关节，是我背部的问题，我的坐骨神经向来有问题，今天早上来教会之前从下背一路痛到脚底。你要知道我的生活也不是完美的，但我必须把我教你应用在生活上的那一套同样应用在我的生活上。传讲神的道不能让你免除人生各种问题，其实传道人所遭受的攻击多过闲散度日的人，但我们确实有权柄高过仇敌。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比从七条路逃跑。罗马书八章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在你的问题出现以前，你就知道不论遇到什么，你最终都能得胜。阿们。所以让我再问你一次，从你身上流出什么？现在有趣的来了，腓力士人这个民族从前和神的百姓为敌，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有一样的作战方式，在古时候打败敌人的方式之一就是把泥土丢到井里。你应该猜到剧情的发展了吧。他们会把沙土或泥巴丢到井里，还会丢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直到把井堵住为止，让井里再也没有水可以流出来。他们另一个做法是把一大堆石头到处丢在田里，让作物不能生长。几年前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，我曾经拿它来讲到，可惜只讲过一次，不过它是个绝佳的范例。 创世纪26:15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我们可以把土看成是世界和属世的一切。仇敌攻击我们的方式，就是用属世的一切塞住我们的内心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我们每周聚会2-3次，读圣经，也许还奉献一点钱，我们仍然和外面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。因为仇敌不断用属世的一切填满我们的内心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试探，让你不得不站稳脚步，坚决抵抗外面的生活形态？很多时候，身为一名基督徒，如果你想坚决抵挡不敬虔的事，抵挡罪，那你大半时间可能就必须忍受孤独了。阿们。圣经说，引到永生路是小的，引到灭亡路是大的。我常说，在大的路上你会有很多同伴，在小的路上有时候你只有一个同伴，就是耶稣。你不能同时做世上最受欢迎的人，又做神要你做的事。当初以撒前来帮助的时候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原本塞住的水井恢复畅通。你猜怎样？我不知道你来聚会的理由，但是耶稣带你来是要叫你的井恢复畅通。阿们。我们要把泥土清空，我们要把石头清空。你将学会仇敌对你丢石头的时候，你要回丢磐石，砸死他。听到我说的吗？仇敌对你丢石头的时候，你要学会丢磐石回去。磐石就是耶稣，磐石就是神的话语。打败仇敌最好的利器就是神的话语。我再问一次，仇敌用土堵住你了吗？他用石头堵住你了吗？有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与世俗妥协，我们甚至浑然不觉自己正在妥协，这就是仇敌欺骗我们的手法。他用的是温水煮青蛙，结果呢，本来会让你厌恶的事，你现在做起来甚至不眨眼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提防的事。来看列王记下3:19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和一切美邑，也必砍伐或说砍倒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，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，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。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入摩押的境内，拆毁摩押的城邑，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只剩下吉尔哈列舍，就是摩押首都的石墙。仔细听好了，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。好，圣经上不论是以色列人也好，还是来自敌军阵营的人也好，都会使用这种作战方式。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兵种叫做甩石兵。哼，你就是遇到甩石兵了，知不知道？他们的任务是把土朝你甩过去，把石头朝你甩过去，目标是塞住你的水井。塞到只剩下零星的小水柱、小水流、小水滴，让你的生命活水再也无法源源不绝地流出，汇集你周围的人。我今天就要好好讲讲这些甩石兵。首先呢，魔鬼最喜欢朝我们甩过来的石头， 就是妥协的石头。哼，你知道妥协是什么吗？它很危险。妥协的意思是少那么一点点。大家说一点点。你做的比你知道你应该做的或是真正对你好的少那么一点点，毕竟你也知道的，少一点点而已嘛。你想，反正大家都在妥协，连我的牧师也不例外，你干嘛管你的牧师怎么做？你的基督徒朋友，你妈，你爸，你的另一半，任何人都一样，你只要管好你自己。你我将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一生负责，所以我们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能让我们抬头挺胸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妥协。有人约你去看一场电影，你知道是你不应该看的电影，脏话连篇，画面露骨，不三不四的那种。你是基督徒，车上贴基督教标志，戴十字架项链，但是朋友坚持约你。你想，反正电影里望城主的名才12次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坚持，我也不会强迫你跟我一样。我的重点是，我希望每个人至少都有某种坚持。不论我们坚持的是什么，不论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，我们都必须愿意认真遵守。不是叫你死守律法，但你必须画好底线，不再移动，否则你的底线只会一再降低。阿们。你会说，你不想错过热门影集，你不想错过好玩的派对，就算派对上可能有一点点毒品，反正做坏榜样的不过就只是那几个人，你知道的吗？一点点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就要记得圣经说的，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，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，圣经上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你想要拥有成熟的灵命，你就不能，你我都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想成为神所期许的样子，就不能随波逐流。我现在要讲的话，或许有些人听了会觉得不舒服，但我还是要讲。我们应该要更常说，我不要活在罪里，事实说不，不做任何让步，因为仇敌会逼你妥协，他会用谎言欺骗你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，其他人都这样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今天要来恳求你们，就像使徒保罗说的，我劝你们，如果你像我们传道人一样，传福音劝勉人，你看见神在人身上的旨意，但这些人却没有原则，不断妥协，你一定会很想说，拜托你了。开始做你打从心底相信神要你做的，而不是做你朋友要你做的事。你可曾感觉有什么阻碍了神在你生命中的水流？我们应该排除各式各样的阻碍，包括妥协、忧愁、愤怒、记仇等等各种问题。我们流露的生命能影响他人，活出敬虔的原则，能吸引人归向耶稣基督。